请各位看启示录第十九章，新约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五经念题念到第十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五集到第十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这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你和我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医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就念到这里。使徒约翰他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被放蛇到伯马的海道上。当主日的时候，可能他是坐在一块大的石头上，他面向着对海亚细亚神。人告诉我们说，天如果很近的时候，在伯马海岛上可以远远地看见在对海亚细亚神的那个形状。所以在那一天主日，他在那里望着对海观看的时候，他里面满了感触。当他没有被放到伯马海岛上的时候，大概他就是在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在那里侍奉神的教会。但是现在呢，他不但不能侍奉弟兄姊妹，并且他连与弟兄姊妹交通也是不可能。他在那个荒岛的上面，据说乃是在那里做奴工。特别在主日的时候，他的感触特别的深，因为这是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也就是他可以侍奉的时候。但是这些的事情在他身上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在伯马的海岛上那一天的光景是最凄凉的光景。但是就在那种光景的里面，神就赐给他一个最荣耀的意象。神借着他的使者把耶稣基督的见证赐给他。他在那里看见一幕一幕的意象，从这些意象的里面，他看见神那荣耀的旨意。虽然在地上那个光景是这样的，但是神的旨意不但没有改变，并且神的旨意快要成就。他看见说，这一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他看见说，地上的国快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今天我们的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这一幕一幕的进时，他看见的时候，他里面实在受了无限的鼓舞，他的灵就进入那个异象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放声大哭，有的时候他正是欢呼的跳跃，因为他的灵与神所给他的意象和启示完全连结在一起。到了最后，他听见有宝座上有声音说，凡是神的仆人都要起来敬拜神。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神对着为着他的儿子所定规的旨意就要成就了。那个时候他听见有大水的声音，又像雷声那样重罪的声音在那里呼喊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做完了。同时他也听见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羔羊欢喜的时候到了，幸福也自己预备好了。当他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些的话都记在书上，因为这里的事都是确确实实的。当他听见这个话，看见了这一些的事情，他竟然匍匐在地上要拜那个天使。天使就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一同都是做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施主约翰是一位最亲近主的人。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躺卧在主的怀中，可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认识主那么的亲切，像约翰一样。但是很稀奇，在这里约翰做了一件最糊涂的事情，他竟然要拜天使。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里面实在受了极深的感动，他一生在那里侍奉神，当然他的心都在主那里。自从主离开之后，他的心一直向着他的主，他在那里侍奉主的教会，正像保罗，他为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愿意受生产之苦，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实实在在是约翰的光景。他是何等盼望说主能快快地回来，他是何等盼望说心腹也能装配整齐，那个羔羊婚娶的筵席马上就来到。这个可以说是他心里面一直在那里怀念的事。现在在伯马的海岛上他看见，现在他听见了，他看见说神的国真是降临了，羔羊婚娶的筵席真是到了。他在异象的里面他已经看见，并且也听见了神确实的话，因此他情不自禁，他自己不能管制他自己，他忘记了他是一个使徒，他忘记了这一个向他报信的人、传信息的人是一个天使。因为这个消息太好了，这个消息实在太激动，他竟然糊里糊涂的就向这个天使下拜，好像说这个实在是荣耀的事。幸亏这个天使不像那一个犯罪的天使长，他在那里拦住约翰说，你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都是一同做仆人。实在说来，天使是不义的灵，是为着那般梦救赎的人在那里服侍。 所以他拦住约翰，叫他不要敬拜那不死的天使，应当敬拜那位配得着不死的神。因为先知的灵，换一句话说，预言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说今天虽然我们没有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被放到伯马的海岛上，但是从属灵的感觉上来说，我们今天这一班的人实在可以说是住在荒岛的上面。我们实在感觉说今天在地上的压力非常的大，不但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是多么的大，说许多神的儿女为着生活的挣扎，好像他没有余力来敬拜神，来侍奉神。魔鬼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他用种种的方法来消磨神的儿女，叫神的儿女失去了那里面的盼望和里面的力量。当我们看到教会光景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觉得伤痛，但是好像对海在那里观看一样，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光景的时候，也可以说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的凄凉。但是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就在那一个最凄凉的时候，也就是神要把最荣耀的启示赐给我们的时候。神做事与人做事不同，神做事往往在我们绝望的时候他给我们盼望，当我们在最凄凉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最荣耀的景色。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一次聚集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约翰在伯马海岛上所看见。如果今天我们看不见约翰在伯马海岛上所看见，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余下的生活可以说是垂头丧气，也可以说我们感觉前途茫茫。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蒙神的怜悯，我们能看见约翰在伯马海岛上所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也能欢喜快乐，我们能唱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做完了，并且羔羊婚娶的时候也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这番光明洁白的洗马语。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实在灵里头能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怕说恐怕我们也会做一些糊涂的事情，像约翰一样。不过感谢赞美神，因为在圣经里头已经预先警告我们，叫我们虽然里面喜欢，但是外面不要糊涂，我们还是要单单的敬拜神。因为先知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一次在我的感觉里头，愿与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心腹预备好了，心腹预备好了。我想我们看这件事情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我们需要来看神对于基督所怀的那永远的旨意。第二，就是新郎的朋友约翰。第三，就是新郎的声音。约翰说，我听见了新郎的声音，我心里就欢喜了。第四，就是半夜的呼声，半夜有声音说新郎来了。第五，就是羔羊婚娶的筵席，那么最后乃是永远之子与那永远的心腹。所以盼望说 正如愿意的话，我们借着这五次的聚会，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看这一些的事情。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在这里先看第一件事，就是神对于基督所怀的那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是初，他是终，他是起头，他是末了，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因为他是一切的起头；他是终，也是一切所归于的。我们的神，他从最初就知道最终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以赛亚第四十六章，大书第四十六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二句念起。以赛亚四十六章第九节，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为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呢，他从起初就指明幕后的事，他在古时呢就言明为成的事，他的筹算呢必定要定，要立定，他所喜悦的他必定要成就。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今天需要知道说，究竟他在起初啊所筹算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说，他在最初的时候所喜悦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他在起初所决定，到了最后他一定要得着。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件很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除了他的儿子之外，就没有第二位。许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误会，我们以为说，在神的心目中，除了主耶稣之外，或者说甚至于超越我们的主，有我们这一般的人。不错，神在万物之中，他特别怜恤我们，恩待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盼望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楚这一件事，那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位，乃是他独生的儿子。今天你与我所以在神的计划里头有份，并不是因为你是谁我是谁，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神在起初啊，他所筹算的，或者说他在开始的时候所喜悦的，必定是与他的儿子发生关系。他是为着爱他独生的儿子，他就创造了万有。但是万有只能传扬他的手段，万有只能宣告他的荣耀，万有不能与他的儿子发生亲切的关系，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快乐，一同忧愁，一同负责任，一同的荣耀，这一个是万有所不能做的事。因此神为着他儿子的缘故，他为着要讨他儿子喜悦的缘故，他为着要满足他儿子的心的缘故，所以他在创造万物之后，他又造了我们这一般的人，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赐给他的儿子，做他的同伴，做他的配偶，与他一同负责，也与他一同的荣耀。这一个是神在当初的时候
向着他的儿子所定规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到幕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新天和新地，里头有一个新城、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羔羊的心腹。那个新耶路撒冷，他从天降临，满足了神儿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幕后的事，幕后的成就，我们就知道神起初所筹算的、所喜悦的、所定规的旨意。不错，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心腹啊，乃是隐藏的。我们不能说神没有启示。在旧约的里面，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我们的列祖说话。当神借着众先知向我们的列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实在说来也是说这些话。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所说的话不是明显的话，那个时候所说的话有的是预表，有的是历史，有的是预言，有的是预言。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那永远的旨意，为着他儿子所定位的那个全备的旨意，在旧有的时代可以说是隐藏的，不是说没有暗示。今天我们用新约的眼光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旧约每一卷的书里面，我们都能看见神为着他儿子所定规的旨意，我们都能看见那个心腹，我们都能看见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不过呢，没有新约的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神也还没有借着他的灵把这个隐藏的奥秘向众使徒和先知打开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藏的东西。虽然是隐藏的，但是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你就看见许许多多的暗示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乃是神为着他的儿子所定规的那个旨意。我们今天晚上愿意从旧约的里面拿出四件事来，来看看说当初的时候神怎样借着这四件事，或者说四个故事，教我们知道究竟在起初的时候神所筹算的是什么，他所喜悦的是什么。因此坚定我们的信心，知道说到了有一天这些的事情都要来到。当然第一个故事，第一件事情是亚当和夏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当初的时候造人，他就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是历史上的人物，是我们人类的祖宗。但是亚当和夏娃也是预表，亚当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里告诉我们说，亚当乃是那后来要来的人的预先。这个后来要来的人，我们读他的上下文，我们知道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亚当就做预表来说，他是预表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基督我们的主。那么因为亚当他是预表基督，所以夏娃那当然就是预表教会。以弗所第五章也给我们看见说，保罗他在那里写到夫妇的关系的时候， 第五章第22节到33节，他在那里说到说他怎样丈夫要爱妻子，像主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妻子怎样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主怎样为着爱惜他的教会的缘故，他怎样用水去做道，要洁净他的教会，好叫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无瑕疵无玷污，能献给他自己。他怎样的保护眷顾和在那里滋养他，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保罗他结束的时候就说，但是我是指着那个更大的奥秘说的，就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所以我们知道说亚当和夏娃乃是预表基督和他的教会。不错，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亚当和夏娃也是基督和教会的对比，不但是预表，也是在那里对比。第一个人是亚当，是出于主的；第二个人是基督，是出于天的。在亚当里面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人都活了，这是一个对比。夏娃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夏娃怎样的犯，怎样的受欺骗，怎样的堕落，失去了那神所定规的那个旨意，做亚当的那个好的帮手。但是呢，感谢赞美神，今天神的教会，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府的天使不能胜过他。不错，人所建造的教会都有漏洞，人所建造的教会都摇动，但是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一个是永远不能摇动的，同时应付的权势也不能胜过的。所以圣经里头把亚当和夏娃就作为神对于基督和他的心腹的那个预象。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我们要叫这个人能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中的鱼类。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当初对于人的观念乃是集体的，不是单独的，不是 individual， 是 corporate， 不是单独的，乃是集体的。神所造的人，人造男造女，换一句话说，男不过是一半，女又是一半。有的时候人在那里总是在那里说谦卑的话，常常有丈夫说对他的妻子，说到他妻子的时候，他说他是我的 better half， 是更好的那一半，或者大一半。可能妻子也会说我的丈夫是那一个bigger part， 是大一半。但是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旨意里头，人是一个集体的，那是造男造女。在那里就已经给我们看见神对于人的观念，神所要的那个人，或者说今天我们说神所要得着的那个新人，那也是具体的基督和他的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合在一起。在新约的启示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人。当人神把人造好了之后，他先是造亚当，他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人的模型，然后神就把生命的气吹在人的鼻孔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魂，有灵的活人。但是神说，创世纪第二章，神说那人都居不好，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因此神就照地上所有的那个动物啊，佛物啊，都领来领到亚当的面前。当亚当看见地上这许许多多的那个禽兽的时候，他就一眼给他们取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所造的那个人，他这个魂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他从来也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呢，他竟然能替每一个走手取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并不是目的，目的在哪里呢？神把所有地上的百兽啊，引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见这一切的这个动物，能替他起名，但是圣经说亚当找不到他的配偶。换一句话说，他不能看见说任何一个兽首是与他相配的，不是与他能符合起来的，因为没有他的生命。他能管理他们，他能给他取名，他是在万物之上，但是呢，他找不到一个真正与他能相配、能联合、真正能帮助他的那个女人。因此神就叫亚当沉睡，叫他睡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经里头第一次的睡觉，可能神所造的人用不着睡觉，他的精神太好了，不需要这个晚上的睡觉。不过那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叫人沉睡，在睡觉的时候神就做了第一次的手术，他就把他的旁边打开，就去了一些东西出来，在我们圣经里头就翻成去了一根肋骨。所以有人说，是不是男人比女人多一根肋骨呢，少一根肋骨呢？但是我们知道在原文里头不是肋骨，乃是说从它里面取一点东西出来。神就从男人的里面取了一点东西出来，而这取出来的东西呢，神就用这个东西来造成一个女人。这个造字在原文里头乃是在建筑上那个建造的那个造，来建筑、来建造一个女人。神就叫亚当醒过来，把女人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一看见她，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就称她为女人。从此两人就联合成为一体。这一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当时的时候神怎样预备了亚当，又预备了夏娃，而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神所要的那个人。神就把当时的大地就赐给他们，叫他们为神看守和为神在那里来管理。这一个是创世纪说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里面，神就暗示了我们，因为亚当他乃是预表基督，就是那第二个人。亚当失败了，夏娃受了欺骗，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但是虽然是这样，大卫在那里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竟然在预言的灵里面，他说了这样的话。在诗篇第八篇里头，他在那里这样的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过海道的都伏在他手下。其实就着创世纪的历史， 虽然这是神当初的旨意，他所造的人乃是他所眷顾的，他所造的人就着创造的次序来说是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天使大概是在前一个世界最高的那个创造，人是被天使吃一顿小一点，天使是灵，人有灵有魂也有身体，因此没有像天使那样的自由，也可以说没有像天使那样的智慧。但是呢，虽然神所造的人是比天使小一点，神却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管理神所修造的大地。但是在历史上，这个已经毁掉了，已经毁掉了。所以当大卫啊，他在那里写诗篇的时候，他不能根据历史啊来写这一首的诗，因为这一个不是历史的事实，换句话说，这个历史啊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大卫先知的灵里面，他还是在那里宣告说，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照他跟天使还微笑一点，你尊贵和荣耀给他为冠冕，你派他管理那一切所创造。这是预言，这个预言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因为在希伯来第二章的里面，他说到主耶稣人子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希伯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但是到了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他在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祭司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如今这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实惠。所以我们看见诗篇第八篇对那个人的预言，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他来到世界做一个人，道成肉身。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实在是比天使小一点，但是他因为受死的苦，神就把尊贵荣耀给他做冠冕。腓立比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倒空他的自己，他穿上人的样式，他存心谦卑，他顺服神以至于死，天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已经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超过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叫万膝都向他跪拜，万口都称耶稣为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说，他因为受死的苦，神已经把尊贵和荣耀做他的冠冕，并且根据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他升天的时候，神说，你向我求，我就把你的产业都把大地都赐给你做你的产业。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这些话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已经应验了。但是神所要的人不是一个个人，神所要的人是一个团体的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光在主耶稣的身上还不够，因为神说那人都居不好，神说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人，是来寻找他的配偶，但是他在地上找不到，找不到他的配偶，好像亚当一样，神把所有的白首都迎到他的面前，他能替他取名，但是找不到与他相似的，能与他相配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一样，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接待他，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与他不能相配，因此神就叫他沉睡。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亚当当时的沉睡可以说是安息，亚当当时经过手术可以说是无痛苦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极其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苦。不但在他的肉身上我们看见有钉痕，有枪伤，有鞭打，有荆棘的冠冕，血流满面，他这个形状以赛亚告诉我们说简直就不像人的形状。不但他的身体受了这样的摧残，并且在他的魂里面受了多少的攻击，诗篇二十六篇告诉我们说巴山的公牛都围困他，我们看见不但地上的人在那里耻笑他，仇敌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来回谤他，要来加增他的痛苦。不但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到最后三小时的时候，他还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换一句话说，他在伦里面失去了父亲的同在，这个是地狱的痛苦。我们的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尝了地狱的痛苦，他受死的苦是我们人今天没有办法想象所形容的。我们对他身体的痛苦也许能描写一点，我们对他心情的痛苦也许也能有一点的同情，但是当他与父神原理那个痛苦是我们说不明白，因为他从永世里面就与神同在，从来与神也没有分开，他一生讨神的喜悦，他活在神的爱里面，就在那三小时的时候他与神完全隔绝，神一面不顾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受死的苦，不错，神今天已经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把万有都赐给了他，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是因着他为着我们尝了死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的里面去，不但有亚当也有夏娃，先有亚当后有夏娃，从亚当里面出来的东西就造了一个夏娃，从我们的主耶稣里面出来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特为做见证，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四散，连约翰也四散了，但是我们看见说当着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几位姊妹之外，约翰又回来了，他亲眼在那里看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当兵丁用枪来刺我们的主的时候，从我们的主的里面，就从他的肋旁，可以说就从他的心脏的里面，就流出血和水了。医学上告诉我们说，当人忧伤到极顶的时候，他的心破碎的时候， 在他心里头那存留的一点的血就分化了，变成水和血。我们的主为着我们喝水他的心，但是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了。约翰特为做见证，他说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而他的见证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约翰那样准重地说这件事呢？必定有他的原因，因为从主的肋旁所流出来的血和水乃是神用来造一个女人。血是我们的罪，水赐给我们生命，因着主耶稣赎我们的罪，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教会就产生了。神就用基督里面说出来的，换句话说，神就是用基督的自己来建造他的教会。这一个是与主相配，这一个能与主联合，这一个是主所喜悦。所以我们的主能直说他的教会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我们与主联合就成了一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说神为着他的儿子当初所立定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什么能满足他儿子的心，乃是一个女人，他的教会，他的心。我们愿意再举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以撒和利伯家。在创世纪第24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叫他的仆人到他的面前说，你要为着我的儿子到我的本乡和本家去，在那里要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女子做他的妻子，你不要在本地，就是亚伯拉罕所寄居的那个迦南人的中间娶一个儿子，要我娶一个妻子，要为着我的儿子到我的本家去，并且亚伯拉罕要这个仆人要起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代表我们的神，这是父神的心意。父神的意思就是说要为着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妻子。以撒在这里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利伯家在这里就是预表那个心腹。但是呢，我们又看见说这个不是人所起的意思，乃是亚伯拉罕所起的意思，是神的旨意，神要为着满足他儿子的心，就起意要为他的儿子娶亲。但是这个亲啊，不能就在那个寄居的那个迦南地，必须要回到本地本乡和本族和本家去。这个在属灵的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不能随便取什么叫什么与他联合，凡是要与我们的主联合的必须是他本家的人，换句话说是出于一个血统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所创造的世界上的人虽然多，但是世界上的人不能做主的配偶，因为这世界上的人与他不相配，只有那一般蒙救赎的人，那一般被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人，那一般里面有他血统的人，有他生命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做他的配偶。这个老婆人就是代表圣灵，这个老婆人没有名字，因为圣灵 他今天在地上做工，乃是为着荣耀基督。圣灵他不出面，这个老婆人我们不出面，他在那里就忠心的在那里为着神做事，为着神的儿子在那里寻找一个朋友。这个仆人他就奔着亚伯拉罕的命令，就回到他的本乡去。我们看见他怎样在井旁边，怎样在那里祷告，神怎样听他的祷告，就找到了那个利伯家。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地上所做的工就是这一个。圣灵今天在这个地上究竟做什么工呢？他就是在神儿女的中间要寻找一般人能做神儿子的朋友，这是圣灵的工作。不错，圣灵来了就要叫人为义、为罪、为义、为圣，贪自己这杯自己，这一个是圣灵在人外面叫人悔改、叫人归向主，这是圣灵初步的工作。神人真是肯接受圣灵的感动而肯悔改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从灵生的就是灵，圣灵就来重生了我们，就是把神儿子的生命就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但是这样，圣灵不但在我们外面做工，叫我们能接受神的儿子，圣灵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他在那里就是要荣耀基督，他在那里就是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变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圣灵在地上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为做神的儿子来预备心腹，这是圣灵的工作。无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或者圣灵在我们环境上面的管制，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无论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的恩典，甚至于我们领受的恩赐，我们看见连圣灵的显现 Manifesta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显现就是恩赐，也是为着要这个身体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好他好叫他能成为主的信徒，这是圣灵在地上的工作。那天晚上利伯家虽然没有看见伊莎，他的心已经被伊莎所夺了。所以到了第二天呢，你看见说那个老妇人说，我们要回去了。哎呀，那个老板呢和贝图拉说，不行不行，这个女子最少要在这里再要住个八天十天，换句话说很短的时候八天十天在家里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就让她去。老婆人说，神既然已经做了事，你们不要拦阻神的事情。结果他们说，让我们去问利伯家。啊，普通的女子总是要在那里说，我还要等一等哦，不止十天八天，也许要十八天了。但是当他们问利伯家的时候，那个利伯家很干脆，他说我去，我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已经被伊莎所夺了，他听见了老婆人的话，他看见了这些的听理。他已经被伊莎所夺了，所以他甘心乐意地离开他的父家，他要到伊莎那里去，要归于他。诗篇四十五篇告诉我们说，女子啊，你们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百姓和你的父家，王就 喜悦你的美丽，他是你的神，你的主，你要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离不家的心情？今天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已经看见说神有一位独生的儿子，乃是神所喜悦的。神已经把万有都赐给了他，这个独生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今年圣灵在我们身上也给了我们一点那个标记，金银和衣服，给我们一些的恩典，给我们一点的恩赐，借着这一点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他，彼得说我们却是爱他，我们巴不得能早早地看见他，我们是在里面不能等待，我们不愿意在这个地上，在这个附加地上的附加再逗留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怜，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如果你问他你去不去，他说我还有件事还没有办完，我还要留恋在我这地上的家中啊，我还要等候一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真是被主所做的话，如果我们真是看见他的丰富的话，如果我们真是经历我们的主的丰富，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千般万之一，可以说是无限制的，中间的那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应当夺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说我去，我去，我立刻就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因着主的吸引有背起的心灵，这是背起的心灵，就是说我们要忘记我们的德行，忘记我们的附加，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这一个就是主所欣赏的所羡慕，我们也要敬拜他。所以感谢赞美神，就是在以撒和利伯家的故事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点神向着他的儿子所怀的那个意念。第三个故事，波亚斯和路德，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熟悉这个路德记。路德他是摩亚的女子，就说生命记给我们看见一个摩亚的人，一个亚门的人，就是到了时代也不能若耶和华的会，是永永远远不能若耶和华的会。因为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拒绝他们，不接待他们。路德是一个摩亚的女子，她是在神的会外，在神的约外，永远没有盼望。但是在神主宰的安排的里面，不是根据律法，在神主宰的安排的里面，这一个路德竟然与以色列的百姓发生了关系。拿俄米她的婆婆就把她带到犹大地区，有一件事最美丽，因为当拿俄米要回家的时候，她对她两个媳妇啊，都是寡妇，三个寡妇，她对两个媳妇说，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神的手在我们身上重重地打我们，现在我听说我在以色列留粮，我要回去，但是你们年纪还轻，你们回到你们的娘家去，去再嫁，叫你们还有盼望。我呢，路德不肯去。路德在那里对他的婆婆说，他说你不要我在那里，要逼我离开你，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没有能把我们分开，除非死能把我们分开。
听说他心这样坚强的缘故，老米就把他带到犹大地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本来都是局外人。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约之外，我们在地上没有神，没有盼望。但是今天这神主宰的恩典的里面，他竟然在我们的里面打动我们的心，叫我们一生为我们的神。他像路德一样，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也许我们因为看见其他信神的人的生活，看见他们那样的安息，看见他们那样的喜乐，叫我们里面受了感动，也觉得说你的神是我的神，我要以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也许在起头的时候就是这一点点的意念，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拿俄米和路德到了犹大伯利恒的城里头，那个时候真是在受大乐的时候，因为他们非常的贫穷，所以路德他就到田野的田间呢去收拾这个麦穗，因为照着以色列神的律法，收割的时候如果有留下的不能割尽，要留给那些寄居的外人和寡妇，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路德就跑出去，去在田间呢去收割，去摘取一点点麦穗。没有想到他到了伯雅斯的田间，这也是神奇妙的安排。伯雅斯的名字意思就是说，在他里面有力量 ，in him is strength， 在他里面有力量。伯雅斯是一个富裕的人，伯雅斯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来我们的主与我们没有关系，他是神，我们是人。但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儿女都是骨肉，所以他也亲身取上一个骨肉之体。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是神，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有骨肉之体，所以他也取上一个骨肉之体，但是没有罪，因此他就来成了我们至敬的亲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许多的时候我们对十字架我们很注意，但是对道成肉身我们忽略。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十字架的救赎，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是至亲的救赎。他因着到地上来做人，所以他能赎我们，他是富足的。路德最早的时候在伯雅斯的田里，在那里拾取这个麦穗，他还不知道是伯雅斯的田间，但是他已经在那里拾取了一点麦穗。这个好像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虽然我是寻找以色列的绵羊，但是迦南的妇人我们记得也在那里说，狗也可以在桌子的底下这一点的零碎。这个就是路德的故事，在那里他虽然还没有认识伯雅斯，但是他已经在伯雅斯的田间就失去了一点点麦穗。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也得到答应，我们也梦神许多的恩典，但是这些的恩典实在就是桌子底下的零碎，这些不过是留下的那碎而已，并不是收割。但是在田间就认识了伯雅斯，伯雅斯向他发怜悯。路德他说，我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为什么你这样的眷顾我？他能自卑在伯雅斯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要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算不得数， 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这是例外，我们今天是该死的人。神如果今天向我们发怜悯发慈悲，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如果他怜悯我们，我们不能骄傲，我们反而要更谦卑，在他的面前说：神啊，你为什么怜悯我？但是感谢神，再接下去就看见说，就做犹太人当时的风俗，这也是申命记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如果有个弟兄他娶了妻，他死了没有后裔，他的弟兄就要承继他的嫂子，为他的哥哥生子立后，这个就是救赎这个人留下后裔。利未记二十五章也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如果贫穷，他要把他的产业卖掉，其实这个产业是属于神的，但是暂时是神给他的，他如果贫穷要把它卖掉的话，他自尽的亲属就由这一个义务和权利来替他赎回这个产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对路德说，我岂不应当为你的前途打算吗？所以就叫他在晚上，在收割那一天，叫他到这个打埋的地方，就是伯牙斯睡觉的地方，叫他躺在伯牙斯的脚下，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对他说，你是我至今的亲属。伯牙斯他立刻就起来做着救赎的工作，他不但把路德盯着他过去的丈夫要卖掉的伊利米勒要卖掉他的这个公公啊，和他自己的丈夫的产业要卖掉的能赎回来，并且把路德这个人娶回来也赎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最美丽的图画，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至亲的救赎主，他不但把我们这个人救回来，我们本来是个该死的人，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他连把我们失去的产业也都赎回来。实在说来，连我们从来所没有得到的产业也加给了我们。不但他这样的救赎我们，并且救赎那是连我们，他不但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与我们联合，他娶我们，叫我们与他联合为一，凡是他的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联合，我们都知道到了第四代就胜了大卫，再下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那个联合里头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神在当初的时候他的心意究竟在哪里。哦，我们的主乃是伯牙斯，我们这些人都是路德，但是今天神要把我们联合为一，这是神的旨意。最后我们看见雅各，雅各是各种的歌，所罗门做1050首的诗，五首的歌，但是这一首诗乃是最各种的歌，那是最美丽的，因为这一首的诗是一首爱的歌，这个爱也不是单方的，在这里刚才我们看见那个良人怎样爱那个女子，那个女子也怎样爱那个良人。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我们的主那是和平的君，平安。这个女子到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她的名字叫做苏拉米，苏拉米，苏拉米乃是所罗门的女性，女性的字， 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女子因着这个良人在她身上所做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叫她长大成人，满有所罗门的身量，所以她就结称为索拉蜜。所罗门和索拉蜜原来是合二为一的。但是我们在这首诗啊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过看见这个女子在这个良人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她就是觉得说这个良人在她的身上已经赐了爱情，她就被基督的爱所摸着，她就期望说能与这个良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这一个是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做浪子回头的时候，我们的父就请我们的景象，我们是应做景象的人，但是他用他的爱的心来叫我们软化在他的面前，叫我们享受他的爱。我们接受了他的爱，现在我们盼望能与他嘴与嘴的亲嘴，换一句话说，我们盼望与我们的主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因着他这个呼喊，良人答应他，就带他到内室里头去，带他到宴席所那里去，给他许许多多的经历，也叫他经历一点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看见那个良人一直在那里待他，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女子对于他的良人虽然有情，但是他的爱是可辨是非的，他的爱是起起伏伏的，他的爱实在是软弱的，好像他很爱这个良人，好像他把这个良人拥抱起来不肯放，但是过了一阵，我们看见他让这个良人在门的外面，在那里叩门，在那里呼喊，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不能立刻答应良人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与主中间的关系就是所罗门利益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对于主的爱是何等的软弱不够，虽然我们对主有情，主也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往往以所得的为满足，我们不能跟着我们的主一直往前面去，我们的主要更多的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不但要认识他，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叫我们在那拣选的复活里头，复活里头能有份。我们的主一直在那里用爱来呼召我们，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赶不上，我们赶不上，我们的爱实在是赶不上。但是你看那个良人的爱是坚定不移的，良人的爱是一直在那里呼召，一直在那里率领，一直在那里赦免，一直在那里扶持，因着良人这样继续不断的工作，到了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成了苏拉米，那就是说长大成人。然后我们看见有那个结合，到了最后那个女子的祷告乃是说，主啊你快快的回来。她有背起的美，仰望主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实在说来只有一个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在道理的上面，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在教训的上面，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在方法的上面，我们与主的关系也不在活动的上面，不做这些事都有，但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在那，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在爱的上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我们承认我们的爱是完全，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一直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来培养我们，来扶持我们，直等到我们能爱他，像他爱我们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里面只有一个祷告，主啊，愿你快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从起初的时候，你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我们，你要我们与你配合。主啊，你甚至要我们帮助做你的助手，你要我们与你一同负责，要我们与你一同享受你的荣耀。主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高贵，是何等的重要，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你的话语的上面你多次的启示我，这是你的心意，是你所喜悦。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多少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误会，多少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灰心，我们上当。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不断地寻找我，你的灵不断地在那里做工，你从来不灰心，你也从来不放手。我们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要得着我们，你要我们与你有完全的连接。主啊，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在异象的里面能看见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